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七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我们这一科呢是圣经的科目，是查考旧约的小仙之书。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是我江重生，欢迎你的收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已经从逃避与管教这个题目去查考了约拿书，基本上我们对约拿书呢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对于约拿怎么样逃避神，又是怎么样被神所管教，我们应该呢都有深入的认识。约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是耶罗波安这个时代的人物。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刑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一类的例子在圣经里头呢并不常见，因为预言的内容是针对着一个外邦的国家。不过我们发现这个外邦竟然呢能够在知道自己将会遭受刑罚之后披麻蒙灰的悔改，而让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全卷约拿书虽然好像只说到约拿在逃避神，只有他是书中的主角，其实当我们稍微留意约拿书，我们会发现主角并不是约拿，而是神。约拿在逃避神的时候，神伸出他那管教的手，当约拿愿意降服之后，神又显出他的大能。当约拿向尼尼微城宣告刑罚之后，而尼尼微城的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老百姓都悔改，神又宽恕他们。最后在第四章那里，神更是耐心地跟约拿讨论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拿是代表了一个戏剧中的反派人物，神呢是约拿书中的主角。在今天的课程时间里头，我打算以约拿书中的神这个题目跟你再一次的查考约拿书，让我们也能够从中吸收其中的信息。弟兄姊妹，神在约拿书里头怎么样显露他自己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探讨。第一个方面，差派的神。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经文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书一开始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跟一般先知书的引子呢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还有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但是呢，神颁布的诏命起来到哪里哪里去，这个只可以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里头找到相似的例子。耶和华的话忽然间打进了约拿的生命之中，圣经没有说约拿他的出生和他侍奉的经验，也没有提到耶和华的话是怎么样临到约拿的，究竟是在梦里头或者是在异象里头， 或者约拿他直接的听到了神的声音。这些细节呢，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直接看到的是，约拿接受了神的召命，有话临到他，要他代替神去宣讲信息。我们知道神用不同的方法呼召人为他工作，启示他的旨意。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约瑟、摩西、撒母耳、但以理、以西结，还有十二使徒，还有保罗。神对他们的呼召方法都不相同。既然神发出了呼召，人就应该按照神的呼召去行。我们看见在经文里头，起来啊，往，还有呼喊，这些字呢都是命令式的，表示呢神的这个命令很紧急，并且呢带有权威。神清清楚楚的吩咐先知约拿要去执行任务，约拿要必须起来前往，并且代表神斥责罪恶。我们要留意了，神解释他吩咐约拿起来前往并且呼喊的原因，是因为尼尼微城的恶达到神的面前。到底尼尼微城的人有什么罪恶呢？在约拿书里头呢没有记载，但是呢如果我们参考一下拿鸿书，我们就会发现尼尼微城被称为流人血的城，在那里头充满了欺诈、谎言、抢夺、强暴、邪淫、巫术和偶像。尼尼微城既然是这样的城，他们的恶传到神耳中，神就不会置之不理。人间的恶行传到神耳中，但是很多人好像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罪恶已经被神察觉了。神对尼尼微城所说的话，他早在当时的千多年前就已经对索多玛和俄摩拉说过了。神告诉亚伯拉罕，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所以神要下来处理这件事。那么现在我们从约拿书里头看见，神宣告了相类似的话，只不过神是差派约拿做他的代言人，代替他把这个话传出去。在今天我们发现世人也同样的陷在罪里头，可是我们却看不见。有些人光看到经济繁荣、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生活水准提高、教会人数增多，于是呢就以为形势大好了。但是呢谁不知社会是恶人遍地，日趋败坏。因此教会应该听见神的命令，去尼尼微城告诉他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只有耶稣才可以拯救他们。神愿意差派约拿做这件事，同样神也希望差派我们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看见在约拿书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所说的话，在约拿书的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里头是再一次的出现了。在那里经文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耶和华神吩咐约拿所说的话呢，有第二次的原因，那是因为约拿逃避神，他不愿意承担这个使命。可是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这给了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这个命令显出耶和华仍然是爱外邦尼尼微城的人，关怀他们。神不会因为一个先知的抗命和顽梗就放弃拯救尼尼微这个大城。那么第二个启示是，这个命令说明了神对约拿的连续，让他有机会去完成神的使命。这位差派的神把他的话临到人，其实是语重心长的。神给人有机会去悔改， 神也给人有机会不要再抗拒神。在约拿书里头，我们实在可以看见神的伟大。好，弟兄姊妹，接着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那是满有权柄的神。在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很特别的字句呢，是重复的出现的。比如说，在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我们留意到耶和华使这几个字，在第一章的十七节那里，经文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留意到耶和华安排这几个字，安排这个字在四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再重复出现，那里这么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安排了一颗蓖麻，安排了一条虫，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都说明神的安排。还有，我们看看第二章的第十节，那里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注意“耶和华吩咐”这几个字。那么综合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耶和华使、耶和华吩咐、耶和华安排，都是说明了神是有权柄的。不管是大自然，不管是动物植物，他们都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任由神去使用的。我们从以上所举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开三部分来思想。首先我们看见是神使海里头起了大风，这是约拿书一章第四节，这里说到神有管理大自然的权柄，他可以使风浪大作。在诗篇的107篇25节这样说：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狂风巨浪，这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当天空中的气流急剧的移动产生狂风，那么狂风吹在海上就引起巨浪。那么了解这种现象的人呢，认为这是必然的。不错，科学知识给我们了解狂风巨浪的起因，可是不一定让我们知道有一位主宰管理着大自然，他有权柄使海中起狂风大浪。从约拿书里头，我们有一个新的发现，神可以使用风浪达成他的工作。当然了，我并不是说神是一位残暴的神，所有的风浪都是他故意做的啊，因为这样说呢，可以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在这里，神是利用这次的风浪去管教约拿，目的呢，是让约拿知道他不能逃避耶和华。有一位解经家说，神使用他管理大自然的全能，除了要使人认识他是一位管理大自然的主以外，更想约拿知道尼尼微城的人的灵魂也是重要的。因为当约拿遇见风浪之后，竟然对同船的外邦人也表现出了人性，把他们当作人看待，甘愿舍己去拯救船上的人。 这件事的结果是要让约拿发现别人的生命也同样是可贵的。那么这种的说法呢，我的确非常的同意。另外我们看见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在肚腹中三日三夜，之后我们又看见神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在这里呢，安排和吩咐这两个词应该含有管理和运用的意义。我们想想看，哪有这么凑巧，当约拿被抛在海里头的时候，就有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肚子了。有人曾经这么问，约拿为什么要被大鱼吞下肚子呢？我们从圣经的资料去看，大概有这几个原因。第一，是使约拿不至于淹死在大海里头。第二，是管教先知，让他明白神始终掌管一切。第三，是为了要预表一位也是出自加利利的人物，耶稣基督。这三个原因都很有道理。我们从这个安排上，我们发现神有管理生物的权柄，还有神借着这件事达成了最初呼召约拿的目的。另外第三点，我们看见在第四章那里啊，一共用了三个安排，安排一颗蓖麻，安排一条虫，安排炎热的东风。这种安排的确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留心的去看，我们就好像看见了一出戏一样。忽然间地上长了一颗蓖麻，生长的速度非常的迅速，以至于约拿很快的就解除了炎热曝晒之苦。可是第二天呢，一条虫出现了，咬死了蓖麻，跟着就来了炎热的东风，使这颗蓖麻枯死。这个的确呢，使人感到有点戏剧性。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耐心的跟约拿在说理，并且预备了蓖麻、虫子和旱风这三样食物教材，让约拿明白神的心意。事实上呢，神借着这一些事要让约拿知道神有无上的主权，叫以色列人甚至尼尼微人都服在他的安排之下。最后神更让约拿知道他对任何人都有慈爱，不管他是神的选民或者是外邦人，都可以有权利去享受神的慈爱。弟兄姊妹，神在约拿书里头显露出他的权柄，透过对大自然的权柄，对生物界的管理权柄，透过精心的食物教材，让人更知道他是一位蛮有权柄的神。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方面，那就是蛮有慈爱的神。在约拿书里头，神不断地显示他自己是一位蛮有权柄的神，但是同时呢，又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的。首先，在约拿身上，我们发现神彰显他的慈爱。从约拿书里头我们发现神是多次的对约拿容忍。在第一章那里，约拿他逃避神，他不愿意听从神的吩咐。我们知道神的吩咐非常清楚，有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尼尼微大城，有对象，对象就是尼尼微城中的人，也有宣讲的内容，那就是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可是约拿他竟然逃往他师， 神好像呢没有立即对约拿施以惩罚，还容忍他。有人说约拿遭遇风浪，被大鱼吞在肚子里头，这不是一种惩罚吗？可是我们知道，风浪的时候约拿是睡着了的，而那条鱼呢是救了约拿的性命。唯一能解释的就是神容忍约拿，对他有慈爱。还有当我们看到约拿遵命传神的话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不忠心。他在尼尼微城只走了一日的路程，而尼尼微城应该有三日的路程。好了，到了第四章，我们更看见神没有因为约拿的不忠心而惩罚约拿，相反呢，我们却看见神以温柔的心跟约拿说话。约拿虽然向神发怒，神却仍然以温柔的心来对他说话。这些表现说明了神对约拿的慈爱。当然我们要明白，神并不是顾惜人的软弱，神这样的对待约拿是因为神要让约拿知道神爱惜以色列人，同时神也爱那些外邦人。毕竟神是慈爱的神，违命的约拿尚且可以得到神的怜悯，那么尼尼微城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呢？除了从约拿身上可以发现神是慈爱的神之外，我们从神向尼尼微人的态度上也可以看见他的慈爱。当然了，宣告刑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人显示神的公义，可是延迟刑罚的来临却是慈爱的彰显。其实神完全可以忽然的把灾临到尼尼微人的，对他们施以惩罚，正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但是呢，神却差遣约拿去宣告刑罚，目的就是想让尼尼微城的人有悔改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尼尼微城中的人听到刑罚宣告之后，他们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连牲畜都披麻蒙灰的悔改，离开恶道，丢弃强暴。结果呢，在约拿书三章十节那里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另外，神对尼尼微城的慈爱也可以从约拿的口加以证实。在约拿书四章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所降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世。约拿在这里表明了他逃避神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神必会对尼尼微城的人施慈爱。后悔这个词呢，是说明了神慈爱的彰显。另外，如果我们留意约拿书最后一节的经文，也就是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看这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爱惜呢？用这几句话作为约拿书的结束，这是一件很美的事。神爱惜一切被他创造的东西，这12万多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神爱他们，连城中的牲畜神也同样的爱惜。第三方面，从约拿书那一批水手的身上，我们也看出神的慈爱。从约拿书一章第五节那里经文这么说，水手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人呢都是拜偶像的人，他们不明白真神是哪一位。从经文里头我们知道，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能克服这个风浪了，唯一的反应呢是哀求自己的神。最初我在想，神要教训约拿 完全不需要连累这一批无辜的人呢？可是神偏偏在这条船上教训约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细心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神让这些水手在风浪中不致绝望，有约拿同船，他们最终是可以逃脱风浪的危险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更加的认识神，因为在约拿书一章十六节那里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他献祭并且许愿。从这些表现说明了，这些外邦的水手不单认识神，而且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同时让这些水手们认识神，就是神向他们所施的慈爱。弟兄姊妹，不错，从约拿书里头，我们不断地从字里行间看见神他自己。我相信约拿书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在这里了。真但愿我们研读约拿书的时候，更能够掌握里面宝贵的信息。好，今天我们的课程时间呢又差不多了。在这里我又要提一下，我专门为弟兄姊妹呢准备好了我们这个课程的课程大纲，希望呢你来信到本电台的通讯处向我索取。我真的希望这个课程大纲呢能够使你对我们这个课程有更多的领受。好，弟兄姊妹，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